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感谢神，我们继续的会在这个以弗所书当中来一同的来思想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信息，以及在以弗所书从第一章到第三章，我们在当中也更多的来明白我们信仰当中的这些基要真理。当然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信仰的部分当中，从以弗所书的这个第四章之后，也在当中四到六章也在当中来提醒我们，也在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一个何等蒙福的，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可以在当中来特别是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以弗所书一到四章第一章的四到六节，我想就像刚才我们所唱的，何等的恩典，神竟然在乎我们，也让我们知道神的拣选跟神的议定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也在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首先我们也看到在以弗所书的一章四到六节，这边经文特别的告诉我们，就如神是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因为这个经文里面，因为从无论是从断句，或者说在里面整个经文所呈现给我们的，我们是要花一点心思，也要求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实实在在的来在当中明白这里面的真正的是我们要明白的一些这些教导。那么第四节他告诉我们之后，在第五节又告诉我们，是又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乃是因为天父上帝爱我们的缘故，就按着自己的意志，也是按照神的旨意，是神所喜悦的，按照神的心意来议定我们，议定我们怎么样的儿子的名分。这已经再一次的进一步来告诉我们，我们不但是拣选我们，也议定我们的名分。那这边我们要去思想，乃是接着耶稣基督，接着耶稣基督，这边又特别确定是我们的这样的名分，是的儿子的名分。当然到了第六节经文，再一次让我们要进入到从拣选议定进入到恩典。这时候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一样，当我们明白是创立世界以前，神就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又因为爱我们的缘故，按照神自己的旨意，议定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儿子的名分，又在这个爱子里面，在这个恩典是在爱子里面，上在这个里面已经将救赎论，或者在拣选，或者议定，以及耶稣是谁，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了。虽然从这个时间来看，我们这时就要进到经文当中，有一些东西要来思想。当然要讲这个经文的时候，也可能会造成我们有的时候不必要的一些难以接受的东西的。特别要讲到拣选跟议定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心中是不是已经有一些神学的概念在里面。有的时候一些神学的概念又可能会造成我们要来明白这段经文的时候会有一些难处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因此待会如果你觉得说，突然间觉得说这个里面跟你所明白的有比较大的冲突的时候，当然也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神的面前安静，在当中来思想。那可能我们会更多的从不同的角度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虽然当我讲了第一章的一到十四节，我准备就跳过这个不讲了，因为我不想搞得大家就是想得比较复杂。那后来在预备这经文的时候，好像神不让我跳过去，还是要让我讲。哎呀，那我就跟维尼姐说，我说可能要把整个以弗所书分细一点来讲。那今天我们真的是在感恩我们在这个神的殿中，我也盼望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首先我们来回到在一章的四节，这边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拣选拣选。那在圣经里面是如何的告诉我们拣选呢？首先拣选它是在创立世界以前。那请问在创立世界以前有没有我们？没有，对吧？ 那在创世以前已经有基督，就被称为基督的那个已经在创世以前，这个是在这个经文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对不对？因为在创世以前啊，首先定义什么时候开始拣选我们的，是创立世界以前。因为从另外角度来讲，就人还没犯罪，神已经为会犯罪的人预备了恩典啊，这个应该没问题，对吧？啊，大家先把这个经文先理清楚，然后好，紧接着我们来看是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当讲到基督，既然是在基督，又是在创立世界以前，显然这个基督或者成为我们的救主的基督，他就不是创立世界以后才存在的，他之前就存在了。那这时候我们去读读约翰福音，那就很容易明白，他就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万物都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在这个拣选的时候，首先我们明白是在基督里面拣选，而且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人还没被造，人还没犯罪，神已经预备了恩典。那你突然间会想到，神是无所不知的，他也知道他所造的人，神给了人有自由意志的时候，人可能也会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来选择离开神。当因着人会离开神，然而神又知道，这个就你就会读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了。因为人会离开神，我们也知道圣经启示我们说，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如果人因为犯罪而落进罪中，而落进不圣洁，人是没有办法与圣洁的神有这样的一种相交，或者在当中的这样的一种敬拜团契的生活。也就是人因着如果犯罪，是回不到神的面前的。那这时候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在创立世界以前，神这边讲的神是特别强调天父，因为是为到下面要告诉我们说他的爱子。讲到爱子，那就要讲到父的问题了。因此圣父圣子圣灵，为什么说在以弗所书的一章一到十四节已经全部的给我们展示了整个的圣父圣子圣灵的关系，以及救恩是由天父上帝来计划的，然后圣子来成就，然后圣灵又将我们领到圣子所成就的救恩里面，这就构成了我们一个在信仰当中我们每一个人所经历到的。那首先在这样的一个创，在神的拣选里面，我们首先要明白是在创世以之前，就人还没犯没被造，人也还没犯罪，神已经就预定也在基督里面来拣选我们。拣选我们是让我们成为圣洁，以致可以没有瑕疵，可以回到天父上帝的面前。也就是在耶稣里面，基督里面拣选，它的功能是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因着耶稣基督而赦免我们这些犯罪的，也在耶稣基督里面将这样的圣洁来赐给我们。啊，这是一个恩典。因为这边我们读到一个拣选的时候，当然这边经文还没讲到恩典这个字，上紧接第六节他就要特别的来加上，这就是一个拣选的恩典。当然讲到这个拣选的时候，我们要在这边多花一点点时间来思想。啊，有的人可能会讲到这个拣选说，哦，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啊，这句话有没有问题？好像没问题，对吧？有没有问题？比如说你现在已经是成为基督徒了，你会不会想到说在没创造世界以前就拣选了你方华文？有没有想过？没有。有没有人想过这样的说，我现在是基督徒了，在没创造世界以前已经拣选了我？很多人都会这样想的，我告诉你，很多人。但这个本来也没问题的，这本来是没问题的，但是你过度去解读这个拣选的时候呢，可能会有问题，造成你后面很多的地方会过不去的。但我看呢，看很多弟兄姐妹刚才在摇头，因为很多人就会用诗篇的时候，在我未出母腹以前，我在没被造就，神已经看到我，眷顾我，怎么样怎么样，他就可能就很快的把这个经文连在一起。上在这第四节，他特别要强调的是那个被用来拣选我们，用来拯救我们的那个基督， 乃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存在的，在人还没被造以前，神已经议定了，或者在这边拣选了爱子，就是被神称为的自己的独生爱子，在他里面来拣选我们。这个我们先有一个基本的定义之后，我们再看上讲到拣选的时候，你过度想到说在没造世界以前已经拣选了我们这些基督徒，这样去想，我只能说也是很好的想法，没有大问题。但是你硬要在这边再咬文嚼字去咬的时候，一定咬出问题来。好，那我们就来把这个问题先放那边，待会我们看看神学当中会出现什么问题。那在路加福音的9章18到36节，无论你在路加福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会读到类似这部分的经文。那当时因为耶稣来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那当然经文也很清楚的知道，彼得当中回答说，你是神所立的基督。那所神所立的基督，从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立即会想到是创造世界以前的，对不对？就是还没创造世界之前他就存在的。那么这时候的彼得说，你是神所立的基督，请记住是神所立的基督。那紧接着他既然这么清楚了，神也说这样的，你的比如说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那这样的一个事情，耶稣也说这不是来自人的智慧你所知道的，来是来父的怜悯或者父的智慧让你看见的。那紧着耶稣，那既然就是彼得已经宣告了，或者在圣灵里面或者在神的启示里面宣告了耶稣是谁，耶稣就是神，那这边也可以说耶稣就是父神所立的基督，耶稣才会紧接着要说很重要的问题了。因为基督是什么？基督是指向了耶稣，紧接耶稣就说，人子必须要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并弃绝，并且怎么样？被杀，第三日复活。这时候当因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在父神的启示下认出了耶稣就是父神所设立的这样的一个基督或者这样的一个救主的时候，耶稣就要告诉他他要成就的事情，以及这些受苦被杀三日复活。当这样的时候，应该是我想当彼得说了这个事情，耶稣也回答他，又进一步的告诉他他受苦三日复活，我想这时候的基督论已经很清晰了，已经很清晰了，对吧？因为我想作为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透过耶稣承认了他们所说的他就是基督，是神永生神的儿子，也告诉他这永生神的儿子，这个被称为基督的是要被杀三日后复活。但紧接着经文告诉我们说，说了这话的第八天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场景了。这时候耶稣特别的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三个人到山上去祷告但是读经也很有意思，你分不同的阶段来思想这段经文就很有意思了。上面讲了这边特别转录一句话，说说了这话，那说了这话当然已经是包括耶稣说他要被杀第三日复活，把基督要成就的那种恩典是怎么做成的讲清楚了。那这时候他们是带着彼得、雅各跟约翰三个人到山上去祷告，在祷告这个当中的时候，忽然间这些门徒觉得跟主耶稣基督单独的在这个山上祷告太美了。美在哪里？出现了三个人，对吧？出现了以利亚，也出现了这个摩西，紧接着他面前的这个夫子，他们所认已经就是心里面可以接受的基督。竟然这时候的门徒彼得就说了一句了，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这个好在哪里？不是他突然间的，如果在这边可以做三座棚，一座是给夫子，也就给耶稣或者给基督，给基督，第二给摩西，摩西是谁，然后又要给以利亚，这建三座是好的无比的。也就是说当时的彼得他感觉到这边如果让他来思想，在这边如果来盖三座的这样的一个棚， 来给耶稣，也就是基督，或者给摩西，来给以利亚，已经就足够了。在他的信仰的当中，你会突然就发现一个问题，他把基督跟摩西以及以利亚这些先知们的等同起来了。一个那么高的基督，乃是神所设立的，是乃是在未造没有世界以前已经决定是在基督里面的这种东西，把又回到了在造的当中的一些重要的人物，也就是摩西跟以利亚。那这时候既然说出这问题，这不是，这时候就不是耶稣来回答他的问题了，谁回答问题了？这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一朵云彩遮住他们，这时候呢，他们就在云彩的当中惧怕，因为突然间有云彩围着他们了，他们惧怕。在云彩的当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儿子，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再一次的让我们看到拣选这一个事情，讲的是在基督里面拣选，在未造世界以前所拣选的，而且被拣选的这个基督是要被上帝称为是他的儿子，清楚了。那么在明白拣选的时候，你要明白到最重要的拣选的部分，我所拣选的，这是一个当数，是直接指向我的儿子。那我们一定要明白，在我们一开始说的第四节的经文里面讲到，神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而且这样的拣选是特别要强调基督。基督是谁？乃是神的儿子。神拣选了，也就是在他的儿子的身上来拣选我们，使我们可以怎么样圣洁蒙神，可以与神相合，或者回到神的面前，是为我们这些犯罪的人预定了，或者拣选了基督，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我们。那在拣选这个事上，更多的因为这么一讲完后，你要看到那读经的时候，我本来这次我没有这么详细想讲这个拣选跟预定，因为我这读书里面我也讲不清楚，确实很难讲的，这个里面很难讲。那突然间我们看到第36节或者35节这边说，声音止住了，只见耶稣一人。为什么要出现这节经文？而不是还有摩西还有以利亚吗？突然间要让这些不清楚的这个基督论或者拣选论全部的让我们注目在一个人的身上，耶稣耶稣耶稣。好，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讲到拣选预定跟拣选这里面的时候，我们要看到从第四节里面整个重心，整个要介绍的就是在耶稣里或者在基督里面来拣选我们。在哪里拣选我们？在基督里，没问题了，对吧？我们这些人是蒙上帝的拣选，在哪里拣选我们？在基督里。那你说那个在世界以前那个时间不是限制我被拣选的时间？不是，不是预定你被拣选的时间，乃是预定那个在没有造世界以前，神已经预定在基督里面拣选你，更加的在当中做了一个，我们读了整个旧约来思想才知道基督是谁的时候，他乃是神成为人，他乃是神称所称的他的独生爱子。那这时候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谈到这个预定的时候，我们先定讲到拣选的时候，我们先思想整个重心放在基督，放在神的独生爱子这个里面。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预定了。因为紧接着以弗所书第五节告诉我们说，又因为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乃是按照神自己所喜悦的旨意。这边讲到神的绝对性，是按照他的旨意，不需要跟人或者跟谁来商量，是完完全全出于神的旨意。这个旨意是因为爱我们，就预定什么？预定我们只有接着耶稣基督才可以得儿子的名分，也只有他的独生爱子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女。正如我们常讲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讲我们的时候，如果你这个我们里面没有耶稣，你是没有资格 来对神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对不对？这应该没问题了，对吧？要很清楚啊。如果说你讲说我们是我们这个教会的我们来称天上的 No， 或者我们所有信主耶稣基督的这些门徒们我们在天上的父，也是不完整。如果在所有的我们当中只要少了耶稣，是不可以称那位神为阿爸天父的。我们阿爸天父是因为我们在他的独生爱子耶稣里面蒙拯救，我们以至于他赐给我们这样的名分为以主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我称神为父。这是耶稣来到世上所以至于整个犹太人没办法接纳的，当他去称神的时候直接呼神为父的时候，以致他这种称呼也让他落进了万称耶和华神的一条死罪的。当我们要明白当讲到义殿令跟拣选的时候，我们更加要明白他整个就是围绕这一个奥秘，什么时候开始义定，什么时候来预备救恩的。那为什么要讲到说在我们人犯罪之前神已经预备了，这已经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全知全能的。就这样来彰显出我们的神不是等人犯罪了哦才不行，不啊、才开始来做计划，不是。在人没有犯罪，神也照样的给人有自由意志来选择听从神还是不听从神，两个方面神都有他的计划。而神我们讲到拣选的时候又来思想义定，这时候义定我们要多读两节经文了。因为在以弗所书上很多的，或者说在神学家很爱去探讨拣选跟义定，是必然会用到这些经文，这是将会成为很重要的经文的。要讲到义定跟拣选论，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五节七四到五节以及七到十二节，就成为了一个拣选跟义定论的很重要的基础。那这边也告诉我们说，第七节说我们是接着这个爱子的血来蒙救赎，而且过犯得以赦免。讲到他的爱子是基督，是救主，在第七节是告诉我们清楚，而且告诉我们我们是照着他丰富的恩典。那紧接着就讲恩典了，这恩典是接着这个神诸般的这个智慧，所有的充充足足来赐给我们，都是照着他所预定的请记住，是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紧接着又告诉我们是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来强调从第五节的预定到之后的第九节跟十一节的预定预定预定。好，那我们现在来思想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预定这个，我们不从经文里面脉络里面思想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被一些，因为就会带到一个地方，以至于我们可能落进一些很难的时候，我们也没办法说话。那今天我们就在这个预定里面，首先我们看神预定这个事情，他是因为爱我们，也就是首先他有个条件，是因为爱我们，他就按照自己的旨意来预定，是按照他的旨意来预定，又是照着他所喜悦的，是照着自己的美意，这美意也是按照神的自己的，完全就是按照父神，更加确定的来讲，是按照父神的旨意来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的，并且是照着他的旨意。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清楚，讲到拣选跟义定的整个指向都是父神自己在当中做奇妙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或者一个计划，是做了这个计划，在耶稣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在他的爱子里面拣选我们。那拣选我们，我们要从另外这个义定或者拣选我们之后，我们要怎么样会得什么？因为这是会让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接着耶稣基督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会得一种名分，是儿子的名分。讲到儿子的名分，我们常常讲，紧接着第十一节告诉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了基业。什么基业？你要想到这样的基业，乃是主耶在耶稣基督里面，因着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了这个名分之后而拥有的基业，那就是在天上的这样的一种福气。那我们知道了拣选跟义定之后了，因为这边我们先有个简单的在经文里面梳理一下，然后待会我们会进到神学里面去。 当然神学的部分我讲不清楚，说实话，大家就可以自由选择。但就是这是想跟弟兄姐妹分享啊，不好意思，我 highlight 了第七节，这红字可能大家不知道看得清楚吗？就是我们是接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我们是接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就是讲到这个爱子的时候，又特别讲出来，他是成为了人来到世上的。你会不会发现这边强调了什么？是这个爱子的血，这爱子又是神的爱子，在他的里面，他为我们流出了宝血，以至于他代替了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这时候要特别在第七节要讲到这爱子的血，已经意识到这爱子的酸，这基督从人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他又是人又是神，将这样的一种属性再一次的来表明。那在义定论跟拣选论的里面，重点是我们要理解是神的作为、神的大能跟神的拣选。理解到这边，我觉得已经足够我们感恩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还不够，我们就要加码下去。加码神的义定的时候，可能会造成一些叫主义就出现了。待会我们来思想的，像很多的时候，一些主义过度被抬高的时候，它要跟整本圣经的神学来平衡，是会出现问题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可能这下你有点一头雾水了。因为会出现一些雾水的，包括我们这些读过神学的、做过这些 paper 的东西，都会意识到当中是有一些难度的啊，有点难度的。那这是我们先把四五节做一个总结，往后我们再继续来讨论一些让我们很难不知道在哪边好的，不知道在哪边好的。那这边第四节说，就如神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的面前啊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的缘故，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按着自己所喜悦的啊，这样来义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从拣选跟义定强调的是基督，基督是谁？是他的爱子。基督他是成为人来到世上为我们流血舍命的。那这个是神的拣选跟神的义定里面最核心的事情，我们要记住的就是在基督里。这已经让我们在当中非常需要去思想的。好，我们现在就回到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我们常常读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但这边看得到，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请问接待耶稣是被动接待还是主动接待？啊，问题来了，我们你说这个也要想的吗？对对对，这个真的要想的啊！碰到神学家，他一定让你想。啊，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名，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首先，我们信耶稣，接待耶稣，信耶稣跟接待耶稣，跟你有没有关系？这个你可以放在心里面，你可以不回答的，你回答也很难回答，也有可能你等一下就改变掉，都有可能，好吧？这是个问题在这边，因此我加上两个这个爆炸型的给你爆炸一下。接待他，当有的时候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信主时间长了，也知道我们之所以会接待耶稣，乃是圣灵光照我们，引领我们，因此在圣灵的吹逼里面，我是不得不的，是被动的接待。哎，有没有道理？有道理的啊。那讲到被动的接待也是没问题的，但从原文这边讲到接待他、信他，这都是一个主动式的，都是人在这样的一个恩典里面去回应的。那现在的就要来思想了，当神我们的父天父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义定了我们，我们有没有要回应的问题？还是全部是他的事？现在有一些孩子是这样的，当父母亲生了他之后，他叫父母亲要给他，父母亲不给的时候，他就用一个很特别的告诉父母，你为什么生我？你生我你就要养我，你如果又不养我你就不要生我。哦，这个你说他有没有让你听起来不舒服？你可能有一点点不舒服，但是在我们信仰里面也有这样的类似这样的情况的，也有类似啊，这时候我们就来看下去了。这时候可能弟兄姐妹要有点 脑筋急转弯了。虽然在我们整个的改教宗教改革的之后，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门派加尔文主义，加尔文主义他特别的要从圣经里面，他知道因为人离开神，然后人是全然的败坏，人是没有能力来选择善，或者没有能力来过神所喜悦的，人全然败坏，是什么东西都不能做。这个是他要特别强调，人犯罪之后人全然的败坏，这有没有问题？100%没问题，这真的没问题。因为人离开神王后，人回不到神所原本造我们的这样的一种那样的一种完美里面去了，那这时候就出现了神的拣选，那神就在基督里面来拣选我们，也是没条件的啊，请记住啊，是在基督里面，是按照神的旨意来拣选我们的，有没有问题？也是没问题。好，那从人的败坏到神的拣选，这部分是没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就出现救赎，当然我不是说他有问题啊，我只是想带出一个问题给大家来思想，来思想救赎恩典跟救恩。那这时候那个我们加尔文主义就特别的，当我们为什么讲是加尔文主义，我没说是加尔文，因为我对加尔文我也不是全然的认识，他写过什么，他做了什么，我只是从现代的或者这个网络上各种东西里面来了解加尔文主义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那我们称它为主义，就是它已经高级加尔文了，高级成它是成为一种主义的时候，我们一讲到有主义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可能是有义而没主了。好，当然我这个有点讲的，当然如果有讲错也求神赦免我。那讲到救赎这个事情呢，他就讲耶稣只为显明而死，为什么他得出这个东西来？为什么很奇怪的哈，他认为耶稣到来到世上，他为死是为他所显的那些显明死的，那些没被他显的，他没为他死，那就带来一个问题了，这个救恩不是给全世界的，是只给那些接受耶稣，因为那接受耶稣基督也不是他接受耶稣，是神所拣选的啊，带来了绝对的从神的神权的绝对性来理解这个救恩的时候，会出现一个你很难，但是有的时候你又不得不来接受的。当然如果是你可以接受，这也没问题，只要你要整个的这样的拣选跟这个义定论整个中心在耶稣基督里面基本上都没问题。你在拣选跟义定的整个核心的这个神学里面知道，我们的基督或者神所预备的这个他的独生爱子乃是主耶，是我们称为的主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些构成了就好，但是会出现一些你没有办法跟别的弟兄姐妹相合的。正如我们昨天读的那个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一样的。有的时候我是属基督，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于保罗的，我是属谁的？当说属谁的时候，这就是纷争。那在现在你所传达的一些信仰的当中，让你最难以接受，或者你最不被人家接受的，就是加尔文主义。你跟他不一样，他保证瞧不起你。他认为他不说你异端已经是很客气了，但是他一定承认他的是绝对的正。但这个东西我没有不必要去讨论这样的一个非常深奥的事情，我也真的没有这种能力。但问题我们来思想，当你讲到救赎的时候，说耶稣只为被他显的成为神的儿女的接受耶稣基督的这些人而死的，没有为那些没有被显的那些而死的，那恩典呢是不可抗拒的。他说恩典是不可抗拒的，那既然讲到恩典是不可抗拒，就说反正神要拣选，在创世他特别要强调，在创世以前已经拣选了你李长兵，你跑都跑不掉。你会觉得太有意思了。好，就那个人再怎么坏，你看他这坏透顶了，没问题。如果神有拣选他，神一定会拣选他，恩典一定会临到他，他躲都躲不掉，你会信吗？你会信吗？你说你可以放到心里面的，没问题的。这个你不要立即回答，因为我只是希望在末世的时候，无论什么主义才开始认为只有他对的时候，又不愿意谦卑在当中来思想的时候，你要很小心。你要很小心。 当然我并不说你要完全的否认，像加尔文主义我很多的，我也很尊重加尔文所提出来的整个这个神学理论，以及在当中所提出来的很多的，但是不懂为什么也出现这个非常过激的这个加尔文主义。他当然可我都在思想，加尔文他当时的原来的著作里面可能没写的这么极端，不知道为何他后面的跟随者就要加上很多，只有他对你要属我的就好了。好，那讲到这个恩典是不可抗拒会带来说，因为既然是不可抗拒，神已经在创世以前拣选了比如说顾伯伯，或者拣选了某某比如刘健，这边当然有两个刘健都被拣选了你是不可抗拒的，你躲躲不掉，他要给你你躲都躲不掉的。好，就讲到救恩了。讲到救恩，既然是神给你的，又是他拣选的，他就带来了救恩的永远有效性，也就带来后面所讲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因为神给你的恩典，神保守你的，神拣选你的，如果神这个绝对无误的他拣选你了，哦哦，你又不再被拣选里面，结果你下地狱去，那怎么办？那神就不够绝对的主权了又带来了神学里面的一些问题。好，这个不知道弟兄姐妹可能今天如果这个对这讲这部分对你没有什么太大帮助，你是也蛮有福的，因为你不会落进一个难度。但在你以后去传福音或者跟人相处跟弟兄姐妹交流的当中，你可能又不得不要知道这个背景。好，这时候讲到一个主义的时候，我们就要看另外一个主义了。那这个主义呢，当然可能它是因为当时加尔文或者说他们提出这些东西都是他觉得可能跟圣经里面的某一些章节有出入，跟他所理解的这个圣经好像不相符，那他们提出了一个去反驳他，但他又仅仅的限于去反驳加尔文的理论，而带来了一个争吵的阶段了。好，这时候他就讲了，既然说这个人的本性是全部坏的，那他这边讲的意思说坏是坏了，但是坏到还必须在坏的里面来回应恩典的，没有坏到好像就一什么东西都不能做，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当有恩典来的时候人要做回应的。因此他提出来的说这个恩典是可以或者可以选择的回应或者拒绝，就是当你有人跟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可以拒绝，那你有责任来回应要还是不要的。那加尔文主义说绝对没有这可能，不需要的，这是神的拣选，人没有能力来回应，那也没有人要回应这个事情，你明白吗？哎，但是阿米念，也就是亚米念，当你把它翻译成阿米念或者亚米念都是同样的一个称呼啊，他就认为说好像不是这样，他也在圣经里面找到一些地方来指出来。那他讲到是神的拣选这个事情呢，人是必须要回应的。但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听到一些人讲的也是很通俗，可能也让我们明白了。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现在掉到大海里面，在狂风暴雨当中你要死去了，这时候有一个人扔了一个救生圈下来，说你抱着那个救生圈，你说我不抱，那个亚米念说你要抱，因为你必须去抱，扔给你的是恩典，但这个恩典扔到你面前你要做回应，你要抱住它啊。那作为这个加尔文主义就觉得是你抱都没，不是你抱，是神让你抱， OK， 就是要解释到这样，加尔文主义就非常满意，说 OK， 是你是抱了，也不是你抱，是神让你抱，你的能力也是神给你的，你说反正全部就要归纳到这边去，好，这个也没问题，反正要这样解释也是可以的哈，也是可以这样，要这么强硬嘛，因为这个在这个可以这么说，在神的拣选，特别是神的议定，在整个神学所有的神学争论最大的就是这一点，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可以摆平说服这一个主义，说服那个主义，那个主义说服那个主义，说大家可以心平气和，唯有神的拣选跟神的议定是没有办法坐下讨论的，甚至是彼此为仇，甚至都是可能说的不好听，如果更难受都会咒诅对方下地狱，接着说在天堂里面别一定是没有你这个啊，你亚米念派保证不在，那是加尔文主义认为的，那 亚米念这边的可能会思想，你加尔文的可能有一部分会在这边，但有一部分呢可能也会怎么样的失去救恩的，比如说。那这时候我们就回到这个部分来看了，最大的争吵在耶稣是为全人类，为全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那个世人是指是那些被神所拯救的那些人称为世人了，还是没被拯救的，没不愿意信耶稣的也是啊？明白吧，这个争执点很大的。那加尔文主义绝对的不相信不信耶稣的那一些人是耶稣替他死，因为耶稣的宝血太神圣了，怎么可以跟这些垃圾，你们这些不配，他觉得他不配，因为耶稣的宝血不会为他流，耶稣的宝血会白白的流，也不会白白的浪费，一定是为他所拣选的人流，他是主，他回到这一点了。救赎这边开始出现了分裂，一个是只为显明名死，一边是耶稣是为全人类所有犯罪的人死。好，这时要回应恩典，就出现了本质上的级别了，一个是不可以抗拒的，一个是可以抗拒的。我们人要去传福音，但对方能不能信，首先呢是让他人要听到福音来回应的。但这边还可以再争吵说你的回应乃是圣灵的光照，也不是你主动的回应，就算你有一点的回应也是神的工作。这个基本上呢在这边我们大家就不要去过多的去在里面来一定要弄出一个对啊或者什么东西，是很难，非常难。然后就进入到我个人认为这是完全我个人的，我认为说整个基督教改教之后最大的失败，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是我认为最大的失败，以至于整个西方原本所建立起来的被神所建立或者被神所祝福的这个教会，因为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胡作非为，做自己想做的一切的事情，因为我是得救的，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反正我就是在天堂的，这个带来了一种不可很大的问题的。当然从圣经来讲，亚米念或者阿米念主义讲到人是要回应恩典，人是要在恩典当中来持守，这是绝对的，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的部分的。但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加尔文主义他有这样绝对的可靠性说不需要的，我不知道，我也没办法去跟他争吵，因为这个当然因为大很多的牧者或者很多的人在里面争吵也争吵不了，因此我们就不去争吵这事情，好吧。那首先我要跟弟兄姐妹讲到，因为今天要讲到这个神的拣选跟神的预定的时候，我们主要只能在经文里面来思想，当然同时我也把两个主义你可能会或许已经碰到或许还没碰到过的，一个就是加尔文主义，一个阿米念主义，阿米念主义也叫亚米念，亚洲的亚，米是吃饭的米，亚米念主义啊，这个就反正就是它的最重要的区别就是主张一个是神绝对的预定跟神绝对的这个拣选，那亚米念主义就是讲说人是必须要来回应的，人也有责任来回应，人也有责任来保守自己不要去离开神，如果人在得救之后是会离开神的。当然我讲那个最偏激的事情，讲到犹大，请问犹大是不是神所拣选的？当然是，耶稣整夜的祷告，然后你从你拿到加尔文主义这边来讲，他就不太承认耶稣是祷告了，但没有说耶稣拣选了他，那拣选也没有让他得救的原因，是因为他本来耶稣在这边拣选他也不信，因为既然不信神，这个拣选的恩典就没临到他，他会从这个角度跟你来脱钩脱掉，那就你没办法再讨论。总而言之，加尔文主义他强调的是双重预定，所谓双重预定就是说神预定一些人得救，这些得救的全是神所预定的，神所拣选的，那些不得救的是也是神预定的，也是神不拣选的。问题来了，举个例子，你现在到了一个地方，一个人死掉了，然后你知道 他没有信主离开世界，你不会觉得心里面有一点过失，或者他是你的朋友，你不会觉得怎么样，你觉得说嗯，神没拣选他。如果神有拣选他，他死之前他一定会接受神的恩典的。你会对人性你会坦然到这样的程度。但如果你认为是人是有责任的来回应传福音，人要回应，你可能面对一个人离世还没信主，你心里面会有一种淡淡的忧伤，说为什么我在我生前不多花一点时间来陪陪他，把福音该讲清楚。而加文主义说没必要，因为神没拣选他，那不跟你没关系，你可以该吃该喝该唱去吧，不是你的问题。当然加文没这样说 OK， 首先我要很确定的说应该是没有这样说，但是很多的加尔文主义他认为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你就会明白像我到底是哪一个派，我现在也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当然很多的时候我因为跟很多的中国的一些弟兄姐妹在接触的时候，我觉得说中国上最强势的就是加尔文主义。加尔文主义可以这么说，在加尔文主义的人的心目中，现在所谓的称为教会的这些教会应该除了他自己加尔文主义的属于他以外，别的可以被他认可为弟兄姐妹的基本上不多的，而这是他的绝对性。那当然看到亚米念，或者说现在有一些人也在圣经里面看到，包括我们读雅各书或者犹大书也特别告诉我们说要持守永生直到永远，对不对？那很多的经文，很多的东西，包括实际上包括整个的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要持守着这个信仰，这是一直告诉我们是这样的。那当然现在既说一个比较温和一点的加尔文主义，当然所谓温和后来我又去查找好像不是加尔文主义，讲的是路德宗的，就是说他是单向议定，他也同意是议定，是绝对的议定，但是神呢是有议定人，议定了显明得救，而在对那些没有得救的人呢，并不是神主动的议定他没得救，是人自己因为犯罪的缘故没有去接受，就是提出了这个单向议定一种调和。但重点我在今天我说句实话，我本来想避开这个话题，就不想引起弟兄姐妹心里面太乱。总而言之，我们就回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神在基督里面，在创世以先就在基督里面议定拣选我们，然后将这样的恩典给我们。我们知道神给了我们的自由意志，人犯罪了，然而因着神爱我们的缘故，仍然的在罪恶的当中来用他的爱子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死来拯救我们。我们就知道这样的恩典是不是我们人该得的，乃是神赐给我们的。讲到赐的时候，这个恩典就知道何等的浩大。那在神的恩典里面，在第六节特别要让我们回应神的拣选的恩典跟神的义定的恩典，因为使他的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确定了。拣选的恩典跟义定的恩典全部是指向他的爱子，这个爱子是谁？就是在创世以先已经存在的，那就是爱子。那耶稣基督不是被造的，在这边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了。那紧接着我们就要来看了，那就刚才我们会读到这一节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很熟悉的经文，神爱世人，甚至我们做布道会的时候，各种我们常常都会说神爱世人，神爱你这边有没有信主的，有没有愿意的，愿神圣灵来感动大家。然后这时候有的弟兄姐妹就来回应了，用圣灵感动他，他就举手了，他愿意信耶稣。那当然在这样的信的时候，就会造成因为是不是神赐下的不是要定他们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得救，并且是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这边告诉我们是从原文这边来思想的时候，信与不信人是有责任的，人是有责任的。我再一次要强调，在这边的整个神爱世人的时候，人要不要得救，愿不愿意来信接受这个恩典的时候，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 要已经定，不信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自己的罪的缘故。又回来了，这边又很拗口说，哦，知道了，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爱子的名。那这边应该在这时候我们要去思想，从这个里面，当然无论怎么样，我盼望今天我们，如果你心里面你绝对的相信教文主义是绝对的正确的，弟兄姐妹，我也请你在这个在神的面前可以谦卑的给那些跟你不同意见一点点的这样的有一点点气喘的机会。同样的，让那些所谓被人家称为亚米念主义，就是说在得救人要回应恩典的这些事上的这些人的这种做法呢，我当他提出这东西，我们也要不要把它定成就不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我知道可能我讲这么多东西，因为说明我们弟兄姐妹出去外面跟人家征战的时间比较少，要么你就被人家仗一下已经就败下来，你就再也不说话了，或者你从来在你的朋友圈或者在你的信仰里面你很少跟人家去对谈，那对方也你就没有意见被人家指说，哎，你到底是什么？你教会属于哪个派的？但感谢神了，我们的这个我们宣道会有的时候跟一些人探讨，我们就直接告诉他是宣道会的。当然有些宣道会的，他一查完后他就保持沉默。当然他会再提出几个问题：你们受洗有没有上洗礼班的？问这个。那你这个是怎么做的？你那个是怎么做的？你有没有你长职？你有你牧师吗？他是从这几个方面一问完后，他就知道你是异端，他立即知道你异端。你问他为什么，他是根据他的，好不好？就是无论怎么样，在这个世代的当中，我们今年最重要的，大家要回归到圣经，在圣经当中来思想，以至于我们要扎根圣经去认识基督。不但在扎根圣经去认识基督，我们在扎根在圣经里面，靠着圣灵来引领我们明白奥秘的事情。那接下来几讲是会讲到保罗特别的为这些门徒来祷告，为这些人来祷告，希望这些人可以的圣灵来开启这些神的儿女有智慧，特别是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是更加是要有智慧的。如果我们没有智慧，我们是很难在这个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末日的这个黑暗的时代很难分清楚的。这个今年我们提出来这个，我们也盼望在这样的一个信仰当中多一些的来思考。那讲到神的恩典，上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保罗在写给他用福音所生的这个提摩太的时候，因为他是爱提摩太，也在当中来祝福他说，神救了我们，并且是招了我们，招我们的圣招，招我们的不是按我们的行为。要请弟兄姐妹，这一点一定要回到，就是在整个救恩论里面跟我们人的好坏是没关系的，就是你得救这个事情是神他主动的按照神的旨意来做成的，他指定在他的爱子里面来拯救我们，而且在创世以前就在当中做了这个记，这个比如说这个议定，或者做了这样的一个拣选。那这时候我们再读下去就很有意思了，就在读以弗所书，因为我们讲第一章那个保罗用了那么多神学理论在拼命讲清楚了，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不是出于你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你的行为，免得你自夸。如果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不是靠我们做了多好然后成为神的儿女，乃是我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我信我的父神，或者信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为我预备的，所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我的恩典，我信他，我接受这个东西，我就得救了，对不对？但是这不是全部。那为什么读圣经我们再读下去就很有意思？当我们读了八到九节，知道我们不要自夸，也不要认为说出于我们的行为，这个东西是让我们知道我们领袖救恩全然的是神的恩典，我们没有自夸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在恩典里面自夸是靠自己的，也不能因为你信主50年70年80年你特别的神圣啊，你说我现在是靠自己可以， 来领受这样的恩典也是不可以的。人没有一个人是可以靠着自己来领受或者来领受恩典所成就的这部分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回到圣殿，回到天父上帝的面前，是唯有靠着耶稣基督。这就是拣选跟义定的很重要的。我讲的神学是，我想说是讲神学里面的圣经里面的这样的拣选跟义定。我不想进入到神学里面，因为我真的很难去跟一些人去我也听了很多，像为了今天的讲道，我也去听了很多很多，我听了很多，特别我也很喜欢谭崇龙牧师，像我的信仰，谭崇龙牧师对我影响蛮大的，我也特别去找他的来听，然后也找了很多的关于这个改革中的来听，希望得到一些平衡。当然听来听去，听到我自己都乱了。那我今天也我也不能让你们乱。我们总的来说，就要回到这是神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义定我们，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我们。那我们今天领受的恩典在哪里？在耶稣里，就这么简单。我让你回到最简单的一个里面去，不要再争吵了。然后紧接着第十节就带来我们信仰的回应性，我们的责任。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面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哎，我们领受了这个恩典，怎么来回应恩典呢？是叫我们行善。什么叫行善？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就是行善。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就是行善，也就是神所预备我们这些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成为神的儿女的人，神所预备我们要行的，我们要去行。如果我们不去行，这个里面是有责任的，但会不失去救恩，这个里面没讲啊。但如果说你在圣灵里面，我讲到圣灵的印记的时候，你消灭圣灵的感动，那你的救恩会失去的，这个也是圣经讲的。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就领受了圣灵，圣灵成了我们的基业的印记。你如果你的生命当中圣灵怎么样都对你没作用了，你不要告诉我说你是得救的基督徒，你也不要告诉我说你可以上到天堂那边，因为那边可能跟你没关系。这圣经所讲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救恩会不会失去的？从某种意义上又好像会。因此这个时候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是，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既然在他工作，也就是神在人子耶稣或者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成就了这样的救恩，也赐下圣灵，让我们在圣灵的感动以及弟兄姐妹的见证里面，让我们回归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样的一种领受这个救恩，既然称为救恩恩典，就不是我们所配得的，也不是我们理所当然可以得的，乃是不配的人得到这个恩典才叫恩典。那叫我们行善，那到了以弗所书的四章一节，就是从信仰到从信仰的这个基要真理到信仰的生活的绝对的一个样板出来了。那为什么以弗所书这次神特别感动我用这样的以弗所书六章好好的跟弟兄姐妹进入来分享来分析。我也盼望弟兄姐妹为到我今年要带领弟兄姐妹更多深入的在以弗所书的讲道或者研读圣经为我祷告。不容易明白的。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想避开一些东西。但保罗到了第四章也说，整个从我们明白基要真理之后，保罗第一句话就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就必须就是应该以蒙召的恩相称。为什么要讲这么重的话在这边？因为他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领受了恩典是会在成为躺平族的，我们领受恩典的人会赖着自己那个父母亲一样的啊，你生了我你就要养我，你要养我你就要这样给我，你不给我你就不要生我。哇，太有道理了。那个父亲一听，对呀，都是我的错，我早知道就不生他。那搞得现在的有一些人，这不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绝对没有道理的东西，成为把父母亲给弄得都六神无主的。同样的，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今天我只想跟弟兄姐妹分享，也就是在以弗所书的一章四到六节， 兄姐妹只要记住，神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面预定在，或者预定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他的爱子里面拣选我们，也在创世以先就在他的爱子里面拣选我们，预定我们在耶稣基督在他的爱子里面的儿子的名分，就这么多。别的一些神学上的一些概念里面，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去祷告，然后在当中带这个谦卑柔和的心去接纳那些在耶稣基督里面得救的弟兄姐妹就好了。好，愿神祝福大家。